每一个礼拜我固定奉献一块一毛七分，所以四个礼拜他就大概奉献四块多，他是20%的奉献了。有人说，这个从小的奉献就奠定了他将来大的奉献的一个基础。有人相信，等我收入多一点，我就多奉献了。现在我还不行，这个很合理，但是这个是一个理想，现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发生。更多钱的时候，不一定奉献更多。有一个这样的统计，美国每年收入排在最高的20%，就是最高的1/5的人，他们平均捐献是他们收入的1.3%，但是收入最低的20%，就是收入最低的1/5的人，他们的奉献是他们平均收入的3.2%。所以呢，就是几乎是那些高收入的双倍有多。如果用一些实质的一些数字来比较一下，就是有一个统计，在2014年，每年收入25,000到50,000元的家庭啊，在我们中间很普遍，25,000到50,000的家庭，他们平均奉献的百分率是6.8%，也不错了。但是当收入增加到50,000到75,000的时候，他们的捐献率下降到4.8%。当收入增加到10,000到20,000的时候，我们中间的不多啊，他们的奉献率再降到3.0%。如果收入达到20,000到50,000的人，他们的捐献率再降到2.6%。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钱多了就更懂得奉献，我们等到收入多一点，我们才学习奉献的功课。我们现在就按住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要开始学习。每个人，这是第一个原则。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关于奉献的，就是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在第二节，保罗提醒哥林多人，每逢7日的第一日举行奉献。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敬拜是在安息日，安息日是7天的第7天，这是最后一天，这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7日的第一日，他是复活的，所以初期的基督徒他们守完安息日礼拜六之后，在礼拜天他们也聚在一起，他们敬拜。但是后来教会里边的犹太人越来越少了，比例越来越小，外邦的信徒越来越多，所以教会就有一点的改变，慢慢就以礼拜天代替了礼拜六的安息日。根据初期教会记录传流下来，他们崇拜的时候，他们早期的教会崇拜的时候，内容是什么呢？内容主要是读经因为圣经是很罕有的一件事，有钱人才能够家里边有一本圣经，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圣经，因为每一本都是手抄出来的。所以呢，他们的内容呢就是读经所以很多人呢在家不可能拿到圣经看，唯有在聚会的时候读经他们就明白圣经。所以呢，读经是很重要的内容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守圣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个时候讲道啊，不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给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奉献，是那个时候的主日的时候进行的一个程序里边之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给我们看到，献赏和敬拜是有亲密的关系的。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很反对崇拜的时候收奉献啊。我们刚才收奉献，有一些教会是很反对的。他们觉得这是很不属灵的一件事。什么崇拜的时候就收钱呢？这个很不属灵的。所以呢，他们就在教会大堂的旁边，他们就设立一个奉献商。就不公开的收奉献，只接纳私下的把你的奉献投在那个奉献箱里边。这个做法有它的理由，有它很合理的一个原意。但是与其说它是唯一属灵的做法，不如我们说它是一个防止错误奉献态度的一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能够避免了一些不明白奉献或者没有预备好的奉献的人，在群众的压力底下，因为这个逮了传过来了这个压力之下没有心的，但是也奉献就避免了这个毛病，也避免了一些人在众人面前，你看我100块放进去这叫表扬自己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原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除去这样错误的一个态度的时候，整体的奉献除了可以提醒我们奉献和敬拜是有紧密的关系也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表现，就是一同在敬拜里边一同的奉献，在奉献里边一同的敬拜所以虽然我过去30多年我的每个月的奉献是用支票去奉献的，但是无论在崇拜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当举行奉献的时候，我都除了很特别的情况我都一定参与的，哪怕我投入的只是1块钱但是我都很珍视这个和弟兄姊妹一同奉献的机会。如果你看看我们崇拜的那个周报，我们说奉献是借奉献敬拜，我们唱诗是借赞美敬拜，我们期望每个人都唱诗开口赞美我们的主这才是整体的敬拜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写出来是借助聆听来敬拜，我们就期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打手机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能够专心的聆听讲员分享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写出来说借奉献来敬拜，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每一个人都参与呢？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我们明白就是奉献其实是敬拜的一部分。有些人觉得在敬拜的时候传奉献带是不属灵的有它背后的原因，因为被滥用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唯一属灵的做法，只是一个防止错误态度的一个做法。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态度，这是一个整体敬拜的一个行动。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奉献的一些原则， 是每一个人啊，是按住自己的力量来奉献的。第二节中间的部分，他说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作，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收入来奉献，有能力的奉献多一点，没有能力的奉献少一点，困难的甚至不需要奉献，教会来帮助你度过这个困难。啊，这就是这一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原则。我们中间有很多是新移民的，他来到这里财政有困难，他也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光掉了工作。有些弟兄就对我说很惭愧，每一次看到教会的财政报告，教会的开支这么大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不能够帮了什么忙，所以有一点惭愧，我对教会好像没有什么贡献。我就对他们说不要这样想，不要觉得难过，新移民有新移民的困难，我们都是了解的，我们里边没有谁不是新移民，除非你是在这里出生的，每个人都经历过新移民的阶段。但是教会里边是有一些蒙福的一些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从前也是新移民或者是学生，但是主赐福给他们，在这里他们慢慢的学生毕业了，拿到学位了，他们在这里找到工作了，他们在这里找到配偶了，然后他们建立家庭，然后打好经济基础，所以呢他们就存住一个感恩的心来支持教会开支的主要的部分，这是这一班弟兄姊妹乐意去做的。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不要难过，但是将来如果我们经过了新移民这一关能够安定下来之后，我说我希望你也是学到他们的榜样。神看我们的奉献不是数目的多少，这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所讲的，我们刚才念起印经文就念到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是真的。个人要随住本心所决定的，不要做难，也不是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也好像马太福音十二章记载，耶稣称赞那个穷寡妇，他献出两个小钱，比那个财主捐出很多的金银还要多，因为耶稣称赞他，他在贫穷当中仍然有学习奉献的一个心。这一个件事呢，就给我想起一个统计，就是关于美国50个州收入的水平，有些州的居民收入比其他的州高的，就是这个统计，就是他们收入的水平和他们捐款，无论是给教会、慈善团体捐款的百分率的排名就是做一个比较。结果发现，在人口平均收入最低的州是什么州了？排最低的是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pi）， 然后呢有爱德荷州 （Idaho）、南卡罗来纳州就是 South Carolina 和亚肯色州 Arkansas 这排名最低的。但是他们人民捐献比率是全国最高的，这是百分比，是全国最高的。只有一个州比他们高，就是犹他州为什么呢？因为犹他州是摩门教的大本营所以摩门教是很强调十一奉献的所以这个州呢就特别的高。 然后比对那些人口平均收入最高的州是什么呢？是康州，我们南边的那个康州、麻州、新泽西州，这些都是收入最高的。但是他们捐献的收入的比率是全国最低，所以很多时候人是没有按住收入的那个水平来奉献的。广东人有一句话说一阔三大，就是说你一个正方形，有一边长了，其他的边都有长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收入多消费就大，他要求的享受期望也高，所以就没有剩下来的钱。他收入很高，但是没有剩下来的钱，他就学不到那个奉献的功课。我从前也分享过，就是奉献是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回应。但是我们想一想，上帝不需要钱吧？他等着我们的钱买菜嘛，交租嘛，不是吗？上帝不需要我们的钱，所以我们的奉献是一个分享，就是我们能够和其他的人的分享。我们奉献的钱，用在传道人的薪水方面的，就是和一个传道人分享。他们把他们的原有的职业放下来了，现在传道了。他们也需要养家庭，所以呢就和他们分享。我们有其他工作的和他们分享，我们的钱用在福音工作的，就是为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他们不用钱就可以进来能够听到福音啊。所以呢其实就是一个分享，不是上帝不需要这些钱。有分享能力的才是真正富有的人，不愿意分享的，无论他的财产有多少，也不是富足的人。那个可能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的意思，这一句话就是穷得只剩下钱，这是这个意思。有些人真是他们很多钱，但是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是穷的只剩下钱，他们没有分享的一个能力。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四个的原则，就是我们应该是有计划有心思的去奉献。第二节的下半节说，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作，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我初信主读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一则圣经，我觉得很幽默。我来的时候献臭，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哥林多人，他们愿意帮助耶路撒冷，他们心中很愿意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他们奉献，但是他们有口无心，毫无准备。然后到保罗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保罗来了，我们答应过是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啊，所以他们指望着找钱包啊，然后找到一些零钱啊，就献凑的交上去啊，算是完成了这个责任。事实上啊，这个想象是正确的，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看到就是大概时间过了一年哥林多后书是哥林多前书之后大概一年之后写成的。在那个时候哥林多人的奉献还没有预备好，以致保罗要鼓励他们保罗要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来启发他们。所以呢我们在奉献上边要付上心思，不是献凑。无论我们是当主日所老师或者是团契的组长，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上边我们都要计划，我们叫主日学我们要预备那个功课如果我们当组长 我们也是要预备我们的侍奉啊。如果奉献是一个侍奉，圣经讲得很清楚，奉献是一个侍奉，同样我们也需要用一点计划，用一点心思啊，来给啊，来计划我们的奉献。首先当然是求神给我们一个乐意奉献的心，然后就根据我们的收入啊，根据教会的需要，我们就定奉献的方法，用支票啦，还是钱啦，还是什么啦啊，每个月的次数是每一个礼拜啦，还是一个月一次啊？啊，有些人呢，就是他们用股票啊，因为是一年啊一次啊也有，所以我们都需要计划。好像我们啊所好像我刚才讲过的，我自己的啊，就是我主要是每个月啊一次用支票啊奉献的啊，最主要的就是支票奉献。但是每一次在崇拜里边，在团契里边收奉献的时候，我一定参与的。所以呢，我就一定要准备礼拜六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我的钱包，我就预备哪边有适当的一些纸币，和弟兄姊妹一同参与这个敬拜的行动。其实我还有一个习惯，这是我挑选最干净的一张纸币，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当然是不需要学习的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愿意做这个简单的一个准备呢？啊，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准备啊，突然间哎，钱包不见了，也没有准备钱在里边啊，里边只有一张100块，是我这个礼拜生活的，怎么样能够放进去？所以没有准备的时候就不能够参与了。弟兄姊妹，我们啊，真是要有一次我在团契。团契20多个人，奉献带传过去的时候，我看到只有2个人参与奉献，其中一个是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希望在这方面，好像保罗说，你们要好好准备，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啊。我们也是有计划、有心思的啊，准备和弟兄姊妹一同参与这个奉献。然后最后一方面，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啊，关于奉献的第五个原则，我们是要谨慎和小心处理收到的奉献。第3节到第4节，直至我来的时候，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钱送到耶路撒冷。如果你们期望我也去啊，他们可以与我同去啊。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一个基督啊，一个使徒，他自己亲手支帐篷来支持他的传道的工作，所以大概没有人能够啊投诉他啊在金钱上边有毛病，或者是不信任他。但是我们看到他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愿意个人来保管这些收到的奉献，而是请哥林多人，你们自己找你们信任的人来处理这些钱。这对我们做传道人的啊，对教会的财务啊、司库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一方面当然我们很信任我们教会的领袖，但是一方面我们实在看到一些人因为不适当的处理公众的钱受到指责，甚至他们犯罪，他们跌倒。所以我们应该发展出一套很完善的一套财政的系统，来保障管钱的人他们的名誉也是防止管钱的人他们人性的软弱或者是撒旦利用这个机会来攻击教会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的财政是收支 十分的透明，我们每年都有很清楚的向弟兄姊妹的报告啊。还有如果大家留意，我们每年都请专业的贺数师啊，他们贺对我们的账目啊，然后他们是专业的，然后写说这个教会的账目是清楚的啊。但愿我们记住的有这个好的系统啊，有智慧的用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资源。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圣经更注重的奉献不是钱，圣经更注重的奉献是我们的心。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也可以放出来，这鼓励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就是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告诉你们，这是这个教会呢，他们在患难中，在极大的试炼中，他们仍有满足的快乐。只有能够自己满足，才能够愿意分享出去，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就是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住力量，而且也是过了他们的力量，积极甘心乐意的捐助。再次求我们在这个供给圣徒的恩情上面有份，不是保罗求他们你捐啊你捐啊，是哪个人他求你给我们在这个供应圣徒的事上给我们有份。然后保罗就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期望的，更照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先把自己献于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圣经里边说，先把自己献给主，主最欣赏的还不是我们的钱，乃是我们的心。根据一个统计，一个比较旧的十多年前的一个统计，他们就统计在同等收入的信徒里边，他们的奉献的一些比较，他们就发觉到钱的数目我不讲出来了，我就讲一个事实讲出来。每个礼拜参加教会活动的，他们的奉献比每一个月只参加一次的多，因为就是看出生命的问题。参加主日学的比不参加主日学的奉献多，参加团契的比不参加团契的奉献更多。可能也就是先把自己献给主的一个注脚。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学习奉献的时候，我们都领受到先把自己献给主啊，这个原则。我们一同祷告。感谢主，我们有奉献的能力。主啊，虽然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能力不多，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奉献分享的这个习惯。我们更希望主帮助我们学习先给自己献给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